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今天的进度是第十九课，经文的范围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三十五节。我们的主题重点在于耶路撒冷会议要解决的纷争。我们可以从这一堂课学习到初代教会如何面对不同族群的意见，以一个公开、尊重、和平的方式达成协议。这是我们在面对教会纷争的时候效法的好榜样。上一堂课我们结束了保罗与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行的内容，他们回到母会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跟弟兄姐妹报告他们的福音工作，之后也留在教会中过信仰的群体生活，继续教导信徒真道。进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不论是篇章在中间的位置，或者是所论述的神学议题，处理外邦人归主后该如何加入信仰群体，它在整个书卷中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之后，福音工作的重心不再是由耶路撒冷教会担纲，而是由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开始承接宣教使命。从这一章之后，使徒彼得就不再是教会主要的领导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是由长老雅各为代表，而外邦各教会的领袖则是以保罗为首的宣教队伍为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记载的耶路撒冷会议，主要在讨论外邦人信主之后是否需要再行割礼，遵守摩西律法。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有彼得、巴拿巴和保罗以及长老雅各。这算是一个公开的会议，达成决议之后，由耶路撒冷教会写一封正式的信函，差派同工送信去叙利亚安提阿教会，宣布并教导使徒的命令。耶路撒冷大会十分的重要，因为它赋予了向外邦宣教事工的正统地位，也定定单靠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就能得救，加入主立约的群体是不需要附加条件的。我们就分成四个段落来剖析耶路撒冷会议的原委。第一段经文的重点是引起的纷争，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五节。我们先来读一到二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二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到经文记载的这个时候，不知道有几年的时间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也听说了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有几个保守派的人士从犹太地区，也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地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的代号，这几位割礼守旧派的人士自己来到了叙利亚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并不是教会派来的代表，这群人是宗教的狂热分子，这是属于少数人的意见，也就是他们引起了耶路撒冷重要会议的关键议题。这群少数的守旧派教导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如果不按照摩西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 这样的教导是，如果外邦信徒没有受割礼的话，就无法得救。这些割礼派人士主张，割礼是成为得救的条件。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主张呢？是由于割礼来自于亚伯拉罕之约。进入这个约的犹太人，他们男婴要在出生后的第八天把性器官的包皮割去，成为立约的记号。不只是要求外邦人要受割礼，还要求他们要守摩西律法。问题是要守住全部的律法，这个连犹太人本身都达不到的标准，现在要来要求外邦信徒，这就成了得救的附加条件了。保罗和巴拿巴非常不同意他们的理论和教导，与割礼派的人大大争辩，理由是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人只要因着信，靠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就可以得着救恩了，不是因为人靠着自己遵守了律法才能得救。一样的道理，华人教会信了主的基督徒，也不用特别去过犹太人的节期，变成犹太人或者效法犹太教的习俗或宗教礼仪，这样并不会帮助我们更属灵或更爱主。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精神，我们可以欣赏，但不用刻意的追随，因为这不是最主要的信仰教义。回到第一段经文，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基督徒就决定派代表上耶路撒冷教会，这些代表列出的名字包括有保罗和巴拿巴以及教会所信任的同工们，去见使徒和长老以寻求解决之道。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群体代表了属灵的权威，可以正面地处理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是整体教会要面对的问题，不能只由地方教会来裁定。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中，我们得知这是保罗第三次去到耶路撒冷的行程，为的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中处理外邦人信主是否需要附加条件。第二次保罗去耶路撒冷，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1章30到12章25节，保罗跟着巴拿巴把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学者们会将加拉太书和使徒行传的经文互相对照来看，加拉太书2章1到2节所记载的内容是保罗第二次去耶路撒冷的时间点，是过了14年才第二次去耶路撒冷的。而第一次保罗到耶路撒冷，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9章26到30节，是保罗遇见耶稣悔改之后到耶路撒冷，那时候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就为这些代表们送行，为他们预备旅途上所需要的用品。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到耶路撒冷有250英里的路程，可能要花上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到达。这群代表沿途经过了腓尼基，腓尼基是从加密山向北延伸的沿海地带，包括推罗、西顿。他们还经过撒玛利亚，他们沿途向各地信徒分享外邦人信主的事，各地教会的信徒都欢喜听到这个好消息。当这群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代表到达了耶路撒冷，受到教会和使徒长老的接待，只有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信徒嘱咐说，必须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之前课程有稍稍提过，摩西的律法在得救和称义的事上有明显不足之处。当外邦信徒加入了属神子民的教会群体， 而原本的犹太信徒要求要遵守摩西律法，成为外邦人得救的额外条件。这就否定了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得救的事上是平等的，因为要先变成犹太人，遵守割礼和摩西律法，才能够被群体认同。这样外邦人信主就变得相当的困难和辛苦了。我们接着来看耶路撒冷会议怎么讨论和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是第十九堂课，课程主题是耶路撒冷会议处理的外邦信徒进入教会群体该如何面对信仰生活。我们一同来学习耶路撒冷大会议如何整合各方的意见，最后做出决议。接下来第二段的重点是会议各方讨论的意见，经文的范围在《使徒行传》15章6到21节。第二段经文的重点，作者路加描述整个讨论议题的摘要，以及有长老雅各简短的演讲做组合。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15章7到11节的经文。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在众多意见辩论之后，彼得以哥尼流一家归主的案例向耶路撒冷教会做见证。这个事件在《使徒行传》到这里已经记载了三次，表示在福音事工上有它的重要性和代表性。由此证明，神决定要拣选外邦人，他们只要听福音之后相信耶稣，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就蒙神喜悦了。法利赛教派的人要求以外在的割礼来决定外邦人是否得救，但神鉴察人心，并不偏待人，只要人真心相信，内心必然得着神的洁净，就不需要以外在行为来分别外邦人是否得着洁净了。彼得末了提到，要求外邦人行割礼与遵守摩西律法，这样做是试探神。犹太人的律法要求竟然高过了神拯救的恩典。彼得用象征的比喻，就是把木头做成的轭放在牛、马等动物的身上，用来控制他们的行动或耕作的方向，象征犹太人根据摩西律法要求外邦信徒要尽宗教的义务一样。这特别对外邦信徒而言是难以承担的重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外邦人因为相信而得救，这对犹太人而言也是一种信仰的启发。明白得救的基础不在于摩西律法，而在于相信耶稣，这是使徒彼得所做的神学结论。听完彼得的发言，众人都默默无声，停止了争论。接着就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透过他们两个人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在耶路撒冷教会中，巴拿巴比保罗资深， 所以在这会议中可能由巴拿巴作为代表。两位宣教士描述了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工作情况，证明了外邦人信主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灭的事实。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15章13到21节的经文。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长老雅各算是大会的主席，对于耶路撒冷会议中各方所表达的意见，最终做了一个整合的结论。从西门彼得的表述中，提出神也眷顾拣选外邦人成为他的百姓。在神的救恩计划中，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都属于主名下的子民了。旧约圣经对犹太人来说是有无上的权威。雅各也从12卷小先知书当中印证这个理念。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理念，但这观念却早就在旧约的先知书中提到过了。长老雅各引用了希腊文圣经70是一本阿摩斯书9章11到12节的经文，佳美来读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经文，请你来听。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先知阿摩斯预言，神将恩待以色列人，借着弥赛亚重现大卫倒塌的帐幕。神眷顾大卫家，会重新建造恢复以色列民。犹太人因为相信主，必得着神所赐属灵的复兴。而经文中提到的以东，指的是全人类。剩余的人，余剩的人，指的是不只是犹太人作为大卫的后裔可以承受上帝的恩惠，并且会使其余的人，这其余的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都有机会去寻求主。这些人就是凡称呼主名下的外邦人，都可以来求告主的名。这就表示，不只是犹太人可以敬拜主，外邦人也可以因为寻求主一起来敬拜神了。这个新群体就是重新被建立的真以色列人了。这个新群体是由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所有求告主的名共同组合而成的。长老雅各在耶路撒冷会议的贡献之一，在于引导与会者看到旧约先知书有关于末世会发生在外邦人归主的预言中，并且把外邦人归主成为神子民的事实建立在圣经预言的基础上，也因此结束了会议上的争论。这个会议的结论是，信主的外邦人不需要被犹太信徒为难，一定要先成为犹太人，行割礼，遵守摩西律法之后，才能成为神的子民。 但为了让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在肢体上团契，相互交流，没有拦阻，外邦信徒也需要在生活习俗上尊重犹太信徒，这是为了达到使徒信经所说的圣徒相通的原则。雅各提议透过书信的方式吩咐外邦信徒有四项要遵守的信仰生活原则。第一，就是禁止从偶像而来的污秽之物，这是指食物上的污秽。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所献上的食物，对犹太人而言这是被污染之物，外邦信徒要远离，不吃这些祭拜过偶像的食物。外邦人会在节期当中习惯前往亲友神庙里面所摆设的筵席，享用祭拜过偶像的食物，这对犹太人来说就是参与偶像敬拜了。信仰生活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态度，尊重犹太信徒，双方才能够互相交流。第二项原则是奸淫，原本是指着与妓女行淫，新约用来指着一切不道德不正常的性行为和性生活。另外一个同义词就是淫乱，外邦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道德水准是比较低落的，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参与敬拜的人常常会跟庙祭行淫，这也包含在他们敬拜的过程当中。但对于信主的外邦信徒来说，远离淫乱，保持圣洁，这在信仰生活中是合宜的要求。第三和第四项原则是勒死的牲畜和血。利未记17章10到14节的经文记载，以色列人不能吃带血食物的诫命，没有将动物的血流尽，使用勒毙的方式去杀死动物，以及喝动物的血，都是以色列人不会去做的事。外邦信徒如果要跟犹太信徒保持圣徒相通，在生活饮食的习惯上是需要学习尊重犹太信徒的。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并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三段的重点是大会的决议，经文在《使徒行传》15章22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文。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合作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有古卷家，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耶路撒冷大会最后的决议是将圣灵与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共同做出的决定，以书信的方式和差派两位领袖同工，就是那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前往叙利亚的安提阿报告会议的结果，目的是为了教会的合一。从使徒行传后面的经文，我们看见希拉后来是成为保罗宣教旅行的同工，他跟保罗一样是罗马公民。耶路撒冷教会写了一封正式的希腊罗马格式的书信，收信的对象是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的外邦信徒们。所以这封信不只是给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还包括其他以外邦信徒为主的教会，因为在基督里都是同属于一个信徒团体。书信的内容包括一般社会通用的问安语，书信的主旨提到了传讲外邦信徒必须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的少数人，并不是教会正式的代表，教会也没有差派他们，他们扰乱了信徒的心，因此教会正式差派巴拿巴、保罗、犹大和希拉带信，并且亲口说明信上的内容。书信的结尾是问安，结尾有时候也有对送信者的介绍。最后一段是向安提阿教会报告，经文的范围是在《使徒行传》15章30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5章30到35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有古卷家，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耶路撒冷会议结束之后，受差遣的同工就一同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诵读了书信的内容。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听了这些勉励的话，心中得着安慰和鼓励。受差的犹大和希拉，他们是先知，有教导的恩赐，就用许多的话坚固了叙利亚安提阿教会弟兄姐妹的心。保罗和巴拿巴仍然在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继续服侍，与有教导恩赐的同工们一起传扬主的道。下一堂课我们就会展开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了。我是杨佳美，感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主里再相会。